之处，八卦不愿，慎莫怯懦，念念存摄，勿令邪见，常住大成，有善知识，常引礼拜。如是时事能断除者，是持法正，决定直至无上菩提，更不退转。欲修菩萨及金刚身，满足不难。
师兄，我们开始不？
好，今天早啊，早了一分钟吗？还是我的四分钟？可以开始。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我们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的时间。上一周呢，张浩老师把11到20门给我们总结完了。今天我们往下走，开始第21门是等命意。由郭老师和大家一起领学。那郭老师请上麦。
其实从这一门开始才开始正式的该我。前面的就刚开始说的时候是说的是张师兄讲前20门，我讲后20门，后面的这才是正式。前面的我们各种的混乱替补。就先这样吧，就先这样吧。估计今年他还会稍微轻松点吧。这样的话就是来回的，那就是后面的我来说，然后张浩来总结，这还是可以的。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提，我们今天接着往下走，一乘圣智这个然后是这个一生身，然后是就是说的是永断二执，就是永除就是法执啊我执啊，这个都讲完了。然后今天说的就是说的是四等密意，这几个章节啊，就是从这个17门到现在的这几个章节啊，它连的其实比较紧，内容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这个分章节里面呢，比较分的很清楚的这个第21和第22分的都是非常清楚的，非常非常简洁，也很清楚。就是说第21说的是四等密意，第22说的是就是两种常住之法，这个两个说的都比较分的，我认为这两个就是说的是分品，就是分的还是比较，这两个品分的是比较清晰的。我们先看看说的这个四等密意是咋回事啊，也就是说的是这个佛他说了这个四个秘密的意啊，四等密意和一二密法，四等密意和一两种密法，就是这两个就是佛说的就是很清楚，就是说了这两件事儿。那么第一件事儿就是在这第21门里面，我们现在就是贴一下这个文，然后把上一个概要也看看。不用打招呼，没事，不客气，没关系。第19门，第20门就是说的是二无我佛知觉，内无见也提出十界非真界，所以大和君佛的真实就是两种无我，正两种无我就是永离了生死了，就是一乘法等等等等的，就是说正两种无我。上一品就几句话，然后再看看这一门吧。这一门是四等密意。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何故世尊于大众中唱如是言？我是过去一切佛及种种受生，我尔时作曼陀转轮圣王、六牙大象及鹦鹉鸟、尸提还音、善眼仙人、如是等百千声经说。佛告大慧以四等故，如来因供等正觉于大众中唱如是言：我尔时作拘留孙、拘罗含牟尼、迦舍佛、云何四等为自等、余等、法等、身等，是名四等。以四种等故，如来因供等正觉于大众中唱如是言。现在这个经文就是说的到二十门， 就好理解一些吧，好理解一些了。到三十门的时候就更好理解了，咱口头上翻译翻译。然后呢，就是大会就问这个大会菩萨，就跟佛说了，就是这个是另起的一个话头，应该是跟前面的好像是没有太紧密的联系。然后大会就说了，就是说也可以说有联系，为什么呢？上一次说的是证到两种无我，就是这个人无我法无我，既然人无我法无我，那么佛啊，就是说您是怎么就是说的是，既然什么都没有我，你怎么种种受生呢？对吧？你种种受生还有两种，一个是说的是，就是您说的您是过去一切诸佛，这是说的是受生于圣，还受生于啥呢？还受生于什么？就是曼陀罗、转轮圣王啊、六牙大象啊、鹦鹉鸟啊、释提桓音啊，就是善眼仙人呢、啊。就是除了就是受生就是世就是种种佛都是你，就是这一个，就是说的这个不是说法无我吗？法无我为什么就是一切的佛都是你呢？过去一切佛都是你呢？然后如果说人物，你为什么还受生成大象你王啊、鹦鹉鸟啊，然后尸体还是凡夫的种种的受生你也实现呢？这是咋回事？一实现圣者的种种的这个实现，也实现成这个凡夫的种种的受生啊，这等等等都有。因为这个就是有，就是百千生经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有很多很多种受生，就是你在经里面曾经在过去的，就是在过去啊，你曾经说过，就是你有这百千种的经，百千种的受生，百千种的受生，百千种的受生和就是说的是一切诸佛，一个是就是一切诸佛，还有一个就是百千种的受生。你还就是在过去都说过，就是过去的经里面都说过有种种种种的受生的形象，就是受生就是说受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相吧，就是还显示出来的这样一个相。嗯，就是说你就是为什么既是过去一切诸佛，然后呢又是过去种种能够实现，又是种种受生都是你啊，不是说都二无我吗？怎么就是说这法上的也有这个事实现有一个就是说的就是一切诸佛，然后呢就是这个人我这儿呢也实现中有种种的受生呢，这是咋回事呢？然后佛就说了，由于四种平等的缘故，这个如来就是说我呢当时的时候就是说就是拘留孙佛、拘那金罗、韩牟尼、迦舍佛，就是说就是由于四种原因，就是我和这个过去的这个佛是就是我当时的时候，就是实际上我们说过去佛现在佛，那就是说的是现在佛是现在佛，那过去的佛是那个时候的佛，现在的就是说是过去佛已经过了，那么现在佛就是出现应现于世。但是呢实际上那个过去佛也是我，为什么这过去的这几种佛都是我呢？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有四个原因，四种的原因。四种的原因是什么？四种平等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和他们的说法是一样的，就是自等，就是这么说吧，自等相当于语言相同，就说的是比如说我们都用中文，这就属于是自等。语等就是说的这个语等的意思，就是说的这个话，就是这个佛经里说这个话，那个佛就是说的是就是佛经里说的这些话语啊，语言呢、啊、话语这些，这就叫做语等，就是说的这些语言呢、啊、怎么样去形容佛法，怎么样去衬托佛法，怎么样去直指佛法呀，怎么样去妄显真呢，就是这个也是一样的。然后呢我和过去诸佛就是法是平等的，这个大家都好理解，这里面最好理解的是这个。然后我和过去诸佛的身也是一样的，身也是平等的，有这四方面的平等。所以说过去一切诸佛啊都是我，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当时的时候有这个几个典故都查出来了。曼陀转轮圣王就是当时的时候叫这个转轮圣王名字叫曼陀，曼陀要是意义的话就是释义约义的意思，白色的花。转轮圣王就是等于是世间来说的，就是说世间最大的那个了，世间最大的大佬了，转轮圣王。但是呢你看这个点上啊，转轮就是48000岁的时候出现， 出现，然后统辖天下啊，转轮圣王。但是呢，实际上转轮圣王他的缺点是，第一个他并不是正道的象征，嗯，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第二个就是说，转轮圣王他是有寿命的，他寿命就是他就是说因缘到了，他就会出现，然后统辖四方。这个时候呢，就特别的好，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对吧？但是呢，因缘等到不适合的时候，他就该灭了。就是转轮圣王，就这么说吧，我们世间经常有一种说法叫，哎呀，你能不能玩得转呢？你能不能搞得电呢？哎，就是说最大最大能够搞得电的，搞得最大最大电的就是转轮圣王。但是呢，他有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是他不是正道的，他并没有正果，并没有正佛教的这个出世间的这个果，就是出世间的这个彻的果。当然了，你也可以说他正果了，回头的这个示现，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他示现的这个就是没有正果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那转轮圣王呢，他就是这么说吧，什么都玩得转，他能玩得转，就是自己就是说永远不退市吗？不会的，那因缘和合他还是该退。所以说啊，这个转轮圣王这个事儿啊，大家通过转轮圣王应该理解，世间的事儿啊，它都是一个因缘所生法，不是说谁能怎么样，就是说 hold 得住、控制住，就是说成了一个超人啊，怎么样就玩弄于股掌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他要这个横就是横，要竖就是竖，要情就是情，要雨就是雨，就是说的是这样。就是有的人修行啊，他暗地里头总是想修行成一个有这样的，就是说一个修行成一个万能的超人，然后呢就是啥事都能如自己的意。就转轮圣王是最如意的了，但是转轮圣王实际上有一个啥不如意啊，就是说的是因缘到了他该灭他还是灭，他已经是世间来说的话能力最大的一个了，等于是，但是他该灭的时候他还要灭啊。这是说的是，就是佛他也受生过转轮圣王，转轮圣王。然后这个六牙白象的这个，这是从这个所有的这些都是在经典中都找着了，杂宝藏经里面说的，就是说过去是现的是六牙白象。为什么要现这个呢？就是说的是为了让那个猎人呢、啊、别那么贪去追捕他，然后呢猎人需要这个他的象牙，他要是拔掉了这个象牙他就不行了，但是他为了去除这个猎人贪欲，他就把自己的象牙拔掉献给这个猎人了。就是说当时的时候他就想着，希望呢就发愿说要将来拔一切众生的贪嗔痴慢疑的三毒之牙。嗯，这是六牙大象，这些都在这个佛经里面就是都有提过。嗯，鹦鹉鸟这个也是杂宝藏经里的啊，不是鹦鹉鸟这个也是杂宝藏经里的。杂宝藏经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哎，这个上面有我这个没看着，又贴了一遍。鹦鹉鸟这个就是说的是化身鹦鹉鸟渡那个蒲鸟的田夫，谁在蒲鸟？舍利佛在蒲鸟，舍利佛是那个蒲鸟的田夫，他是鸟。你看看这有意思吧，本来是应该是世尊是那种强大的，然后舍利弗应该受他降服，这里头是舍利弗是那个田夫，他是那个被捕的鸟来渡他的。还有释迦怀音这个就是说的一般的人都知道，就是说的是佛就是多次转生释迦怀音，这个具体的经典哪一个经典没有具体的找着，但是说一般的说法都是有这个说法的，就是说佛多次转生为释迦怀音。释迦怀音就是刀立天的，就是欲界天的这个刀立天宫的主就是释迦怀音。善眼大仙就是说的是外道宗师，他的特点他不是让你出离，就是说的是最终的解脱，但是呢他就是说的是他是示现的，就是他统一了外道，是外道共推的一个，他把外道都给 hold 住了。那么这个他主张的这个就是引领这些外道去干什么，离欲，然后呢就升到什么了，离欲爱就升什么呀，就往上走啊，往上走升天界。他当时示现呢就是度外道，离欲爱升天界。你看看佛这就是演的，就是各种的都有啊，就是鹦鹉啊、鸟啊、象啊，嗯，然后就是释迦怀音啊什么什么的都有了。这个善眼大仙，然后这个百千生经就是指的是有一类的是，就是说十二部分教中的一个，就是说的是我们说的三藏十二部，就是把佛教分类的话，那么其中有一类的 有一类的佛经呢，他们专门是讲受生的，就是说哦，过去世是什么什么因缘，就是说的是佛是什么，然后他是什么，他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因缘，就是专门有这一类的，专门有这一类的，就是说受生的这一类的，受生的这个就是讲佛过去是怎么怎么样，种种的视线，种种的现不同的身相啊，然后来度众生，就是这个是受生的这一部分。百千生经就是好多种啊，本生经里面啊都说了，你看在各种的本生经里面，就说又化成鹦鹉鸟，又化成师弟还音啊，这就是这一个。所以说就是这个就问了两个，问了两个是过去诸佛，然后你还曾经种种受生，这是咋回事啊？这是不是矛盾呢？你还说就是两种二无我。我看看这个经解上的解释。怎么办啊？这个大家说疫情让他心里沉甸甸的，最近过得糊里糊涂的，怎么办？大家说前伟，我也不知道，我没法回答。前伟呢，大家来说吧，这个事儿大家会有很多来说服你的，我就不说了。哎呀，我这是想，我也觉得就这么过，我同意你的，所以我没法说啊。我怎么跟他说啊？我去安慰他，我给他说一个让他心里不沉甸甸，不稀里糊涂，我觉得没必要，沉甸甸也是过，不沉甸甸也是过。我觉得我没法说，我也不想说什么，就是其他的那个，你们这些人呢、啊、都没有一句给他说点什么什么教理的之类的，要是张静英在肯定能够跟他说。难得糊涂，糊里糊涂过最好，祈祷疫情赶快过去。周鹏说的好，好好好好好，周鹏说的好。好好陪陪家人吧。这些话就找找朋友说，朋友说的可能安慰性更强，我们也不知道该咋说，说啥。心里有东西，心里有啥东西啊？心里有东西这个事儿属于佛法。疫情不疫情的事儿，哎呀，你这疫情的事儿，你跟世间的朋友去说说话什么的也行，也很好。佛法是说的是心的。这么说，咱不说疫情，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事事如意、大富大贵、顺顺利利，他也跟佛法没关系啊。这个上一段的这个就是经文，向外看，哎妈呀，这都啥人呢？要向外看。上一节说了佛知觉，大会就疑惑无我，为什么说是一切诸佛，还说自己过去世中怎种种受生，这就是两个画像，一个是入轮回的受生相，一个是出世间的解脱相。两个画像，就是说你咋就是既是过去一切诸佛，又是过去种种受生，怎么能够同时化现成为这截然不同的两端呢？所以说大会问问题还问的都挺好玩的，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问的还都可尖锐似的，一听可有道理，可有道理。我现在一看大会问，我都联想到阿难问，阿难问就有点躲躲闪闪的，想问不敢问的样子。疫情是个大疙瘩堵在心里，这咋办呢？就是这种的没法回答，这种的怎么回答他？疫情咋就成个大疙瘩堵在心里？这种怎么回答他？对，我也觉得是圆融的，这个我觉得我回答不了他啊，就是说张丽这种的回答对你有没有用啊，我也不知道。这个还不至于，倒是也不至于，但是帮不上他，帮不上他。反正就是世间的事儿啊，就是非常的牵动他的心，世间的事非常牵动他的心。这个楚师兄啊还可那个，可对世间的事就是说的可关心，总想就是有那种的热心肠，有那种好心肠，好心肠有点像转轮圣王的那个味道，转轮圣王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转轮圣王的味道。但是这那也没办法，这也是共不说了不说了，这不合适，这不合适。买小鸟了跟疫情也没有任何关系啊，小鸟跟疫情也没关系啊，小鸟难道中招了？居留孙佛基挪寒，他说他走了。居留孙居挪寒牟尼迦舍佛，他的思路很想，就是说很像那种希望成为转轮圣王那种的思路，顺风顺雨，啥都顺着他的心思，很像这一种的。 你越有这种心思越腻，你越没有，越让你顺不来，看你怎么弄吧。现在就不顺着你了，你想让他过他就偏不过，你看你怎么办吧。过去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三个佛，就是说过去七佛，前三个佛是庄严劫的，后四个佛是贤劫的，后四个佛里面的就是说的是拘留孙佛、金罗汉佛、迦舍佛和释迦牟尼佛，这里头提了后四个里面的前三个，就代表着贤劫的一些佛，代表着贤劫一些佛。简单来，这都算得复杂了，简单来说，用拘留孙、金罗汉牟尼和迦舍佛就代表着过去一切诸佛了，过去一切诸佛了，就简单来说，它就代表着过去一切诸佛。稍等稍等，贴错了啊！我印象中那个谁，那个楚师兄，他都没有不沉甸甸的时候，他啥时候都可沉甸甸，啥时候都可沉甸甸。不沉甸甸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稍微高兴点，就晒晒花、晒晒草，好像是他的高兴。反正就是，看样子，反正就没有离开这些世间相的时候。佛回答四种平等的原因，所以说就是我就是过去种种诸佛，哪四种平等啊？自与法身啊，这四种平等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上有说了一个，就是说的是化现为什么不同，化现各有不同，为什么说平等？就是过去的佛明明是就是说的各种的化现都不相同，他的身相、他的语言，按说的话都应该有区别的。法平等这个可以理解，他的身相、他的语言什么的，按说都应该是各有区别的。为什么说是一样的？为什么说平等？为什么说平等？他就是说平等在哪儿了？所以这个时候古人就把这个说成是四等密意了。四等密意，密意是啥意思啊？就这么说吧，我这个地方想到的第一个平等是什么平等啊？色等于空，有等于无，这个东西怎么解释？有是为什么就等于无？就是色有为什么等于是这个无？这个色为什么等于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为什么呀？这个地方为什么呀？要是解释的话，这个道理啊非常非常的微妙。这个微妙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你解释不了，解释不出来。这个密啊，就是说是这个意思。这个密的意思就是说是那种秘密的、不可告人的那个密啊，那个密是就是说的是我们现在用语是这个用语。实际上的这个密啊，就是说佛法中的这个密啊，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微奥，这个地方上是没有办法就是让你分析得出来的这一类的就是密啊，这一类的就是密。这个就是说你用言语、用思维想象不到。想象不到，这就是密，烘托不出来。就这么说吧，有为什么等于无，色为什么等于空，就这个事儿啊，你就解释吧，你给我解释解释我听听。那解释的就很无力，但是呢他就是你可以解释，你把色抛到最后都是空的，都是不可得的，这是西法真空。但是为什么当体它就是空呢？这个地方上咋解释啊？和贾师兄差不多。贾师兄就是，如果是贾师兄这个问题就回答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跟你当然不一样的，你说跟你差不多已经就跟你不一样了，他跟你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如果是就像就是这个楚师兄的这种的就是心里沉甸甸的想法啊，如果是换成你的话那就太简单了，你就让心里沉甸甸，就沉死他最好了。你为什么容不下你的心里沉呢？你老是说的你心量小，你就容得下你这个心量小就行了。你必须得接受它。我跟你说，学佛学了半天就是让你接受，你连接受都不接受，你咋学的佛？还吭吭哧哧的刻苦打坐，你咋刻苦的？咋那个的？你连接纳的这一点的本事都没有，也没让你干别的本事啊，只是让你接纳它，让你面对它，该好好，该坏坏，你就是至少你这样啊。迷妄生虚空，依空立世界，这个是楞严里的。迷妄生虚空，依空立世界，跟这个色就是空的这个，这个是解释，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个解释是根本解释，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是没有逻辑关系，并没有逻辑关系。上面说了四等，下面开始一个一个的说了，什么是自等啊？什么是自等？云何自等？若自称我为佛，彼自也称一切诸佛，彼自自信无有差别，是名自等。云何余等？为我64种梵音言语相生，彼如来因共等正觉亦如是。64种梵音语言相生，无增无减，无有差别，迦陵频伽梵音生性 云和身等助我于诸佛法身及色身相好无有差别，除为调伏彼彼助去差别众生故，示现种种差别色身，是名身等。云和法等为我及彼佛得三十七菩提分法，略说佛法无障碍智，是名四等。是故如来因供等正觉于大众中唱如是言。尔时世尊欲重现此喻而说偈言：拘留孙佛拘罗含迦舍拘留孙拘罗含是我以此四种等我为佛子说。这个偈子到这就完了，这把四个等就全部都说完了，就这么就完了。我们先看看啊，先看看他这个翻译一下，这四种平等是咋个平等法？凭啥说平等啊？还是说的是本质，说的是本质。佛法只讲这个本质，他佛法是不讲相的，他讲的还是这个本质。大家来看看啊，为什么说的这个自等呢？自等呢？如果就是现在的这个字，就是说的是称这个释迦牟尼是佛的话，这个那个字也称一切诸佛，就是那个字就是也称一切诸佛，那个字的自性无有差别，就是这些啊，无论是什么字，它的本质上没有差别，它的本质上没有，这叫彼字自性无有差别，就是它的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本质上是什么呀？不都是觉悟吗？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自等啊。这个说的是称呼，称呼就是说称呼这个我，这个字称我为佛，彼字也称一切诸佛，就是说的这个称呼一切的称呼啊，称呼这个称呼啊，为什么就是说是平等的？因为这个称呼都是指的是一个觉悟。至于其他的，就是说的是哪一个觉悟的名字，释迦牟尼佛还是拘留孙佛还是其他的佛，那就是自古贤明满五湖，不过是这个没有相干，它的本质都是觉悟，就是它的自性没有差别。楞伽经里面的自性就是特点的意思，它还不是，如果说自性的，如果说本质的那个自性，它叫性自性啊，性自性，大家注意啊，这个自性和性自性在楞伽经里面不一样，就是这个字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这个字指向的这个特点它是没有差别的，就是这个字指向的特征是什么特征啊？就是觉悟呗，从这个地方上，就从这个地方上是一样的，这就是你修心中心的好处啊，楚紫薇啊，你要是不修心中心呢，刺一次你可难受，一次你马上跟个刺猬似的跳开了，现在刺一次你能够解开，稍微能够解开点你的心结好一点，你知道那个难听的话它能够对你有用，是好事了，这就是你修心中心的作用。这是说的是自等啊，语等。什么叫做语等呢？就是六十四种梵音言语相生，六十四种语梵音，六十四种梵音就是说的是这个佛说法的，可以就是用六十四种，这个下面有具体的解释。六十四种梵音它都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就是有什么特点？迦林频伽梵音心生性，就是它的性质都是像迦林频伽梵音一样。迦林频伽梵音，就迦林频伽是一种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里的一种鸟，就是说的是苦空无常啊这一类的。它的这种鸟的声音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就是这种特点就是特别的轻俗超凡，你一听它就跟别的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那种超凡的轻俗之音，就是超凡的这个清净的非常超凡非常清净的音，一听就马上就能辨别出来它跟别的鸟的声音不一样，超越于其他的鸟。也就是说佛说的法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出世界，它超越一切的世间，剩下来的事儿全叫世间的，它是超越了这个世间的，它是超越了这个，在这个地方上，所以说它的语言有这个特点，它的语言的特点就是它超越世间的这个特点。你不，这个就是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啊，不要用世间的这种的常规的思维去推理去揣测佛法，这样的话你看佛经就是说的是就是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不要拿着自己的那个固定的思维逻辑就这样去算计佛法，去推理佛法，这样是没有意义的。你就只管看，直直的，就是说只管看，直心去看，多看多看，总有一天会契入的。教下的大开圆解就是这种方法，教下的大开圆解绝不是在这儿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啊，就是用逻辑啊什么什么的，不是这个的。你就是天天的去看，天天的去看，这叫熏修，经教的熏修， 经教的熏修，这是说佛说的这个语言，佛说的语言，佛说的就是佛的称呼，它的特点，不管是什么称呼，它都是本质上都是觉悟的意思。所以说在称呼上，各种的称呼都是平等的，它跟着过去诸佛的一切的称呼都是平等的。那么从语言上来说的话，虽然是就是有各种的婉转之音，但是呢，他们的特点就是什么呢？超凡脱俗，不是世间的，超越了世间，盖却一切世间，都有这个特性。所以说他说的这个语言，就是佛说法的语言也是相同的。它相同是相同在这儿，就是不管是什么声，不管是他在他视线成什么，不管是哪个世界，他说的再怎么怎么样的不一样，就是说有的用比如说是香气世界啊，那可能是做香味啊说法呀什么的，那就是他的语言。不管是什么，他们的语言的特点就是超越世间，超越世间，就是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的说法的语言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的。什么是身等？身等就是说我跟诸佛法身还有色身相好没有差别，法身和色身相好都没有差别，都没有差别。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说的差别的是啥呀？差别的是众生啊，众生的差别，众生各有差别。你得视线一个他能够接近得了的，你别视线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他一看完了完了，你是你，我是我，我永远不能变成你了。所以说他要视线跟众生一样的，就是为了就是这个随着种种的这个众生的之趣，就是这样的话，为了调伏他们，因为他们有住差别，所以说他会视线种种差别色身。就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就是说禅宗说的就是百年之后向哪里去，就是做牛做马去嘛，做牛做马。因为什么？那个时候是牛马该当得度，所以就视线牛身，视线马身，现在还可以上图了。这是说的是法身色身相好没有差别，色身相好没有差别，是色身相好没有差别。然后呢，就是为了调伏这种种差别类的众生，所以识别种种差，所以视线种种差别类的色身。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法身和色身相好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这个地方上呢，我就想到了我们前两天一块学习的那个维摩诘经，维摩诘经上说的那个净土，那不是吗？就是种种的庄严，然后每个人都坐在华盖里面，然后呢，就是佛就说了，他说你看看这个我的世界啊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你看的世界就是说的是就是净土啊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这个舍利佛就是你的世界呢就是那么的不好呢？是因为你的问题啊，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啊，一样的意思，就是你看到的佛身是这样啊，是因为啥？那是因为你的问题，所以你看到佛身是这样。佛这样你就更不可能了，找了太好的理由了。我是，那就是说吧，比如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是一癞蛤蟆，我怎么可能成天鹅呢？所以说他一定要视线成身是一样的身。杨子涵，你也终于能够引用一句佛经的话了，可以可以，你现在学的可以可以。先生这些无为法而有差别。视线种种差别色身，视明，这是说的是视明身等。什么是法等呢？什么是法等？就是说我和那过去的诸佛啊，还有一切的诸佛都是得37菩提道品，37菩提道品的，37菩提道粉，37菩提道品的这个说起来的话很细致，但是简单来说呢，都是什么无障碍智慧。无障碍智慧细分可以细分成37菩提道品，然后呢总的来说就是无障碍智慧，都是在无障碍智慧这儿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是法等，所以说是法等。这就是说自等、余等、身等和法等啊。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过去的诸佛等等等等的，就是迦摄佛、拘留孙佛、拘罗含佛，那都是我，因为有这四种平等的原因，就是所以我跟佛子说，我跟他过去一切诸佛是平等的。呀，这一段的解释多了一些，看一下吧。不再夸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以后把你当成一个正常的学佛的就行了。64种梵音的，这就是说的是这个64种梵音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佛音它有就是这个八转，用这个八转就是把这个名词啊、代名词和形容词语尾啊有八种变化。然后呢，这个每一转呢都有八个特点，每一转都有八个特点，这样的话就成了64种梵音了。 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的在说法的过程中，那么说法的过程中呢，他有就是说的是什么什么事啊，什么什么把什么什么一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从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于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就是这一类的，他有这一类的，就是他有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婉转婉转，这样的话把各种的意义给它连接起来，给它连接起来，有这八转，有这八转，每一转都有八个特点，八个特点，这八个特点是什么呀？柔和啊，什么什么，就是有这八个特点，每一转有八个特点，合起来就是八八六十四，八八六十四。嘉陵频切鸟这说了三十七菩提道品，三十七菩提道品的这个。我记得前面有没有解释啊？三十七菩提道品这个地方上应该也有，应该也有，一百零八问里面有，一百零八问里面就是什么，就是说的是八正道啊什么的那些，从那些，对对对对对，你就是咱俩不要再说这种话了，杨子涵，你不要再说那种话了，什么老实慈悲，我听着也别扭得很，前面有讲。什么是自等啊？如果用字号来称谓我为佛，那么这个字号也可以称呼为一切诸佛，就是我跟诸佛的字号的称谓的本质都是觉悟，并没有差别，这个就是自等，这个就是自等。这个地方上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央鸠摩罗经上说的，央鸠摩罗跟文殊菩萨，我们走，我们去玩玩，我们去见见其他的佛，游历了八十一个国土，八十一个佛都说，哎呀，我就是释迦牟尼佛，把他堵的，那我们再换一个佛土吧，再去看看那个地方的佛，结果一到那儿，那个地方的佛说，我也是释迦牟尼佛。余等，余等就是说的是这个佛说法，它有六十四种特性。没有没有没有啊，刚才啊，对对对，刚才的那不是楚师兄有一个回答，我回答不了，没事没事，已经过去了。这个什么叫余等，就是六十四种梵音，六十四种梵音就六十四种特性，就是佛说法有六十四种特性，就是它的这个特性总体来说就是说的是超雅清雅超重啊。为什么呢？就是佛的音声是无说而说，是度众生脱离轮回之苦的，脱众生脱离轮回，这地方用了好多词儿，不过就是这个意思。唯佛音声是无说而说，是应众生之问而种种话说，唯佛说之意趣能够度众生。后面呢是关键，就是他说的这个能够拔离，就是脱离轮回出这个苦，其他的都不行。所以说如来说法呢，说法的这个语言超越了一切世间的音声，他不并不跟他超越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跟世间的音声争高下，他不在那个高下里，不在世间音声的高下里面，不在增减一同生灭里面，一切诸佛啊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切诸佛的语啊都具有六十四种，都具有这六十四种特性，六十四种超凡脱俗之性，清雅超重之性，是名叫余等。余等。什么是身等？什么是身等？身等就是说，我跟诸佛法身和色相身没有差别，法身和色相身没有差别。就是说，除了觉悟之外，这个为什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诸佛除了觉悟之外，并没有色身和音声可以听到，这是法身。法身这个是法身，法身相见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色身呢？佛皆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是色相身相同。所以诸佛的化身能够随众生心而现种种差别之相，即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是也，故说三佛诸佛三身皆等是为身等。这个地方解释的不太合适，这是我解释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实际上应该是属于是化身，它不是就是说的是前面说的这个法身及色相身不能算到色相身里面。佛的色相身是什么？佛的色相身是无身，在这个地方上是相同的，这个地方上我解释的不太合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还是属于应众生心，应众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个地方回头我得改一改，回头我得改一改。就是说佛的是法身相同，法身相同是什么？法身相同就是遍一切处。佛的色相身是什么？色相身就是并无之身，并无身，是在这儿，所以是相同的，所以是相同的。至于种种化身，那就涉及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种种的化身就是这一类的，它示现成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一身的时候它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不是佛的报身皆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佛的化身。这个地方上我觉得写的不合适，大家觉得呢？我现在觉得是写的不合适，边看边改吧。应伤，这属于应伤。 这个地方上赶快我又那个什么发挥了一下，发挥了一发，就是正面回答。为什么？这就是前面说的是佛跟过去诸佛是这个一样的。其实呢就是说的我在这个地方上有一个发挥，就是在于身等这个地方上。身等的地方就是说除了随着种种差别的众生，所以他现不同的相，随众生心应所之量。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个地方上啊，就是我就联想到了一个什么，联想到了一个众生的心有差别，所以说呢度我们的时候化现的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佛就会现鹿王身啊，对吧，本生经里面的种种的那些受生身啊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就联想到了什么呢，现在我们说释迦牟尼佛他现的是涅槃相，但是他的法身还在啊，法身在，他的化身也有。你比如说是楞伽宗叫等一下，我把这一段说完啊，把这一段说完。楞伽宗叫做禅宗，就是这一段，这一段我觉得就是我的引申，这一段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一段引申我把它说完。楞伽宗就是禅宗，它也叫楞伽宗，因为是达摩当时传给这个二祖慧可的时候，他是把楞伽传给了他，楞伽传给了，所以说禅宗它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楞伽宗。楞伽宗这个时候啊，就是说的那个时候的就是修行人呢、啊，就以禅师的那个样子示现，他就容易得度。你说是佛经上示现的那个样子，他不容易得度，看经不容易得度了。这个时候就是要摆脱掉这个语言的这个累赘，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禅宗呢他活灵活现的这个教法，这个以这个时候得度，那个时候就是这么说吧，佛的化身就是禅师啊，就是禅师。那个时候一禅宗得度的，那个时候禅师的这个化身就是佛的化身就是禅师。就是禅师到现在了，心中心智了，那就又不一样了。到现在心中心智了，我们是依元音老人的教诲，然后呢就是找到了这个解脱法门，得以解脱。这个就是什么呢，应以元音上师身得度者，即现元音上师身。这都是佛的化身，都是佛的化身。这是我的一个引申，这个引申，但是我觉得这个引申应该看一下，应该看一下。就是说呢，根据众生的心，你适合用什么得度，他就现什么相。适合现那个相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后来又适合现什么相啊，现禅师相，给你说禅宗。这个时候呢现在看也过去了，现在的就适合心中心的，心中心的。所以说老人他就是佛的化身。这个地方上看一下这个李学义说的这一句。诚心请教弟子问题，是张强不是啊，张强吧，这个人我看着很像张强。对，就是他一类问的这种问题，就是靠边的这种胡扯的。说的是身等，然后说的是法等。法等就是说的是接证三十七菩提道品，三十七菩提道品，三十七菩提道品。我们那个维摩诘经也说过，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就是说的是这个法性像大地一样，然后四念处就像种子，然后呢就是四正勤就是精进的去修行种植了，四神足就是抽芽了，抽了芽之后呢那个扎了根了，扎了根之后呢五力就是说增长，敬业增长，就是五力敬业增长，然后呢就开了这个七觉之花，就是七觉之之花，开了七觉之之花结八正果，它这个就有一个这种的逻辑关系。但是实际上呢它每一个都可以互相含摄的，都可以互相含摄的。这就是说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简单来说就是佛的无碍智慧啊，佛的无碍智慧。那个时候啊就是说的是说不，三十七道品说的比较多，它这个三十七道品并不是指小乘的意思，并不是指小乘的意思，它就是八正果。八正果这个四念处啊，有很多说四念处是小乘的修法，实际上四念处有大乘四念处跟小乘四念处不同的，就是有一个时代那个时候翻译的佛经，那里面出现的三十七道品这个词儿就比较多，很正常。三十七道品简单来说就是佛的无碍智慧，它不代表小乘。这个地方说的就是人法无我，人法无我，那其都可以，种种的都是我了，种种受生过去一切诸佛都跟现在佛不矛盾， 都不是说是就是其他的东西，都不是其他的东西，不是说有种种受生，有一个过去诸佛和有一个现在佛，不是的。为什么呀？就是说的是从称谓、从说法的语言、从身相、从法义这四个方面，一切诸佛的相等无差别，等无差别。这个地方上我又分析了一下，就是自等。余等、身等和法等，前三个是性体相同，相用各异，相用各异。这个就是，比如说是这个自等，就是说它的名字上表面上看各有差别，但是本质上都指的是觉悟，都指的是觉悟啊。后面的法等那就不用说了，后面的法等就前面的那些自等啊、余等啊、身等啊，说的是根本性质是一样的，根本性质是一样。所以说佛经啊，从来都是揭示根本的性质的，都揭示那个最本质的真相的。这个是佛经。因为这个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有差别的相用，差别的相用并不妨碍它本质的相同。就是说等和差不存在隔碍，这就是佛法无障碍智慧，就叫做四等。等和差没有隔碍。这个地方上啊提到了，就是黄龙有三观，跟这个有点像啊，跟这个有点像是啥呢？就是说的是人家啊，就是说的是他啊经常的问僧，人人呢、啊、尽有声缘，上座声缘在何处？正当问答交锋的时候呢，他就伸出手说，我手何似佛手，然后又说，祝佛参请宗师有何所得，待有人答却复垂脚曰，我脚何似驴脚。就是黄龙三观有三问，人人尽有声缘，上座声缘在何处？他刚想回答，你一伸手，我手何似佛手，然后就说，你们就是参请宗师有什么所得，你还没有回答，他马上又伸脚，我脚何似驴脚，我脚何似驴脚，就是这三问，上座声缘在什么处，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驴脚，然后就是拿着这个逢人就问，这三观逢人把那些人问的呀都可懵。后来的话，黄龙他自己对这三观他有一个颂，声缘有语，人皆识水母何曾离得暇，这个就是前句都是解释后句的，前句都是解释后句的。声缘有语，人皆识水母何曾离得暇，但见东头日头东畔上，谁能更吃赵州茶，我手佛手兼举，禅人直下剑取，不动干戈到处，当处超佛越祖，我脚驴脚并行，步步踏着无声，会得云收日卷，方知此道纵横。这个诗啊不用太多解释，大家看一看，跟这四等密意它就很符合，也不用太多的解释，不用太多的解释。这个地方说的是，就是不动干戈，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四等密意，在这个地方上四等密意密在哪儿啊，都是超佛越祖的，都是超佛越祖的，超越了的，超越了，不在咱们的思维里面，不在思维里面。知道就是这个地方上知道这个处处都是无声的话，那你怎么样都可以啊，你既可以受生成这个视线一切种种的受生，那么过去一切诸佛也都是你啊，所以叫就是说的是会的云收日卷，方知此道纵横。声缘就是说的是你从哪里生啊，水母何曾离得暇，但见日头东畔上，谁能更吃赵州，这个地方上啊就是怎么答呀，谁能更吃茶，还有谁吃赵州茶。声缘这个地方上有个声缘吗？说有个声缘，说没个声缘都不对啊，所以说谁能更吃赵州茶，这个地方上是谁能更吃赵州茶。但是呢，你如果在这地方直下剑取，你就知道了，直下剑取当下超佛越祖，然后呢就是说的我脚驴脚并行，就是说的是会得云收日卷，方知此道纵横。这个地方上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大概就是这么多了，看看这个诗还有这个黄龙三观，大家的声源在什么地方啊？人人总是有个声源的嘛，总是有一个所生之处的嘛。各位的生处在什么处呢？根据什么缘受生的呀？受生之处在哪儿啊？我手何似佛手，看得你云里雾里的。具体的是哪儿不明白？咱们现在就看黄龙三观吧。黄龙三观呢，就是三句问话。 黄龙三观就是三句问话，一个是问生源在哪儿，一个是我手跟佛手有什么相似，还有一个是我脚为什么和驴脚相似，就是这三观，就是这三观。这个诗就是解释这三观的，这个诗就是解释这三观的。我当时呢，就是觉得这个跟四等利益很有相似的地方，很有相似的地方。说到了生缘，说到了生缘，主要是这个说到了生缘。你从什么处受生啊？什么处受生啊？钱伟，你说说从什么处受生？具体的再说说哪儿不明白，钱伟，具体的再说。咱现在就说黄龙三观，说完了之后，咱们再跟四等利益相联系就行了。也可能是我举例举的不合适，所以你看的云里雾里，举例子举的不合适。这个主要是针对黄龙三观的，黄龙有一个答案，手脚合意，为何分佛分驴？你这个问题我看着怎么也可糊涂呢？手脚没有意的话，那你是用手吃饭还是用脚吃饭呢？你吃饭的时候是用手用脚啊？黄龙这三观呢、啊、并没有什么玄妙，并没有什么玄妙。你就这么说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意，你别把他认为很玄妙，他就是不玄妙，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意，这行了吧？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手跟佛的手有区别吗？我的脚跟驴的脚有区别吗？就是这个意思。黄龙这三观是简单的，没有什么玄妙，不是那种的就是像德山托钵啊岩头搞的那种的，哎呀你不会摸过去什么的，一搞把你整懵了那种的，很深很深的套，没有那种套，没有那种套。我手合似佛手，你就给他合一个十，我脚合似驴脚，伸出脚你就把他的脚剁回去就行了嘛，这有什么呀？或者你就说嘛，你就是你的脚就是驴脚就行了嘛，这没什么的。说法和四佛说法，这话说的可奇怪，别这么说话，这说话说的太奇怪了。佛说了什么法呀？佛说了什么法呀？这又是一个答案。我手和四佛手，你就问他佛手是啥手？看看这个黄龙三观的这个还有什么？黄龙三观就是这样的，他碰到人他就问了，人人皆有生缘，你在什么地方？然后一伸手，我手为什么跟佛手一样啊？然后一伸脚，我脚为啥跟驴脚一样啊？你把它理解成是接人的就行了。你真的把它说成我手跟佛手，你真的认为是一样了，把它等同于佛了，他马上把这个怎么样啊？抛向无生国里了。我的手跟佛手是一样的，我的脚跟驴脚还是一样的呢，马上就贬向无生国里去了。也就是这么说吧，四等利益也不可得，也要扔开它，也要扔开它，也不可得。正是因为是不可得的，所以呢，都是有四等利益，都是因为是了不可得的，了不可得的，直接走开行不行啊？不行，逍遥子，你怎么做都不行，老老实实的给我修千座。斩去手砍去腿是什么？是你的刀，斩了手砍了腿，还留了一个你的刀，刀留下来了，你想斩却留了一堆尾巴。这好上吊了，这就是黄龙的三观的这个地方上。我呢就是都对禅宗啊比较，确实可能是比较偏爱一点儿，所以说对经教也不太那个，反正当时接了这个任务，确实有不少往禅宗上会的这样的迹象，引用了一些禅宗的老师当时也给出来了批评，但是当时也听的也不是太听，因为我擅长的就是禅宗，所以说老是脑子里都蹭蹭的往外冒这些禅宗的，这时候就用了这一个公案来比喻，也不知道有没有合适性，就是三观跟四等密意这个地方上就用了这一个，大家看看这个公案这有什么没有。生缘有语，人皆识，水母何曾离得暇，种种称谓言语，这是按照四等密意的格式来给他解释一下，种种称谓话语身相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生缘有语，人皆识，水母何曾离得暇，
就是这些东西啊，到底是有一个牲畜还是没有一个牲畜啊，到底是相同的还是不相同的呀，但见日头东畔上，谁能更吃赵州茶，第一这个地方上没有异同，我手佛手坚举，禅人直下线去，不动干戈到处，当处超佛越足，若没有异同啊，正是佛佛景喻，足足大同，这个地方没有神秘跟关窍，并没有神秘跟关窍，并没有神秘跟关窍，嗯，就是这个地方上通通扫光。如果是没有这个东西，就像刚才楚子威说的，心里头各个东西，如果心里头没有东西，连没那不是变一切处吗？变一切处吗？所以说叫直下见取，不动干戈到处，当处超佛越足。后面的这个我脚驴脚并行，步步踏着无声慧德，这不就是无障碍智慧吗？既然举了莫踌躇，谢谢谢谢谢谢你的鼓励，谢谢你的鼓励，这个讲经啊说法呀，这个事儿的话确实不是常项，这就是对这个诗跟这个四等密意的一个关系，四等密意的关系，别以为就是这黄龙三观这有什么玄妙，没有玄妙，而且黄龙三观后面他也暗示你了，这个地方没东西，没啥玄妙，什么我手啊佛手啊我脚啊驴脚啊，去他的，全都给他扔开他就行了，没事儿没事儿。这个时候就叫我脚驴脚并行，步步踏着无声啊，会得云收日卷，方懂此道中，这个地方就没有道理的，他在这欺负人，这欺负一会儿伸手一会儿伸脚欺负你呢，误了的人会不会误解别人，这个人是不是还是张强啊，我看着还像他，啥问题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哎呀不刺激他，不刺激不搭理他为好，是一看他就是像他。这是说的四等密，自等、余等、法等、身等，种种受生相和现在说法相，跟过去诸佛称谓所说话语、所现身相、所证的法四方面都没有无差。这四种等简称无障碍智慧啊，简称无障碍智慧。我们再回头把这一段的佛经再串一遍，看看是这个意思不是？稍等，我拿一个另外的一个楞伽。这个就是四等密意了，四等密意的全部，四等密意的全部。现在把这个再过一遍，再过一遍啊，就是大慧菩萨就是就跟佛就说了，既然说了两种无我，那为什么您又说你是过去一切诸佛，又是种种受生呢？你还说过你那个是转轮圣王啊、六牙大象啊、鹦鹉鸟啊，还有这个视地地视天啊，还有那个善眼仙人呢，就是外道宗师啊，就是在那个种种的受生经里面，你又做这个，就是你又是过去一切诸佛，过去还曾经是种种的受生，也都是你呢？为什么过去诸佛一切是你，过去的种种受生也还是你啊？佛就说了，由于四种原因，所以呢，过去诸佛跟我是一样的。哪四种呢？就是自等、余等、身等和法等，就是这四种等。因为四种等的缘故，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我就说的是我是过去一切诸佛。那么这四种等呢，自等、余等、法等、身等啊，就是说的是什么是自等呢？什么是自等呢？自等就是如果是这个有一个字称我叫做佛，那么呢这个称过去一切诸佛也都是通用的，无论他这个字名号是什么，但是他的本质都是指的是觉悟，他的本质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我跟过去一切诸佛是自等的。为什么我跟过去一切诸佛是余等呢？因为我们说法都具有64种梵音之特性，梵音就是超越脱俗的这样的一种声音，都有这样64种梵音的特性。这64种梵音的特性的总体来说就是什么？超越了一切世间言语，因为它指向让我们是出离轮回的，出离轮回，它没有世间的高下，没有世间的婉转啊、曲折呀、粗壮啊、这个优细啊，没有这些之分，就是在这一点上，而且它是无说之说，就是在这一点上，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我说的法用的音声和过去诸佛说法用的音声，这是一样的音声，这就叫做余等，这就叫做余等。这是这一个。然后呢，何为身等？身等就是我跟诸佛色身和法身都没有差别，法身就是变一切处的那个都是，色身就是并无一身可得，并无一色可得，这就是这个。所以在这个地方上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呢，众生它不一样啊，众生在这个地方上它的只是有种种差别的，所以会实现种种差别色身，但是那个并不是我的身啊，所以说本质上来说的，我跟过去诸佛身也是相等的。那为什么说法等啊？我们证得的这个法是一个法， 这个法总则言称的话，三十七菩提道品法没有变，就是诸佛的这个所证的这个法，所给我们示现的演说的这个佛法，这个解脱之道，这个本质是一直法的这个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一直没有变。简单来说，这个究竟义什么呢？就是无障碍智慧，是佛的智慧。这个智慧可以让你纵横无碍，这个智慧可以让你纵横无碍，这种智慧就叫做般若，就叫做般若。这就是说的是我跟诸佛在法上也是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跟过去一切诸佛有四种等，所以说呢，就是拘留迦摄佛是我，拘留孙佛也是我，拘罗含佛拘罗含佛也是我，这四种的，所以我会跟他说这四种都是我。那么这个地方上啊，有另外一个潜在的问题，他没有回答大会。哪个潜在的问题？大会问的是过去一切诸佛是你，为什么种种受生也还是你啊？他没有回答这一个。实际上这一个问题是在最后这里面，最后这里面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地方上就回答了，在这个地方上就回答，就是说身等这个地方上，除为调伏比比住去差别众生故，示现种种差别身，所以他会示现种种啊，他用这个身调伏他，用那个身来就是方便调伏种种的众生啊，所以他会示现不同的身，所以他会示现转轮圣王、绿芽大象、鹦鹉鸟、释迦桓音和善人善眼仙人，所以说就是说的他会实现种种诸佛和种种的受生身，种种的受生身。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上啊，这一门这到这就结束了，这一门说的就是他跟过去诸佛实际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在四个方面体现一模一样，称呼上一样，说的语言上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说的是这个身相是一样的，身是一样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法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法等这个地方上都明白。那么为什么是自等、余等和身等呢？因为自等、余等和身等这个地方上还是因为法，没有法就谈不上自与身，自与身啊都是法的就是随行的产物。所以本质上来说都是因为这个法的原因，所以说本质上来说字也是等的，身也是等的，语也是等的，就是这么回事儿。看看这个地方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我哪个地方讲的是不是不够细致，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上讲的是不是还是有哪个地方差了哪点儿？就是这个地方字等、语等、法等、身等，我跟过去一切诸佛字等、语等、法等、身等，既然是自等、余等、法等、身等的受生的地方，就不用谈了，更是这样了。为什么自等啊？为什么余等啊？为什么身等啊？关键就是在于法等，除了法之外并无一字，除了法之外并无一语，除了法之外并无一身。这就是四等密意，四等密意。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想，能不能想到一些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下一门四等密意。四等密意这个地方上啊还没有说的太完备，四等密意这个地方上还可以再那个什么后面的那个四等密意也不可得，这就是一二密法了。大家听到这儿觉得不过瘾，往下一看就过瘾了，我们直接把下面的也都给他说完，他也都给他说完了。这是下面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一二密法，一二密法这个地方分成了两个一二密法啊，我们看看这个两种密法是啥密法啊，啥密法看看啊，差别色身，没有，差别色身是化身，差别色身是化身，差别色身是化身，所以我说我的那个经节写的不合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当时的时候没有把它把这个比喻成前面的那个色相身了，不对，色身相好和法身这个地方上，法身和色身相好的这个地方上的话，色身是了无一物可得，法身就是遍一切处，这个地方上当然是没有差别的，就这么说吧，前面说的是法化法报二身，后面说的是化身，是化身，差别色身嘛，差别色身就是化身，前面说的是法报二身，你谢谢你的提示，用法报化三身一解释，解释的很清楚。你看我在这说了半天，其实就是说的法身跟这个报身没有差别，化身各有区别，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一解释多明白啊，谢谢你胡晨，我就说我的经教不行，没有你们这些人帮忙我都咋办。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把这一段顺完它，顺完它你心里头就会舒坦了，是后面的这一段更过瘾。后面这一段啊，看看啊，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我从某夜得最正觉，乃至某夜入波涅盘，于其中间乃至不说一字儿，也不以说当说，不说是佛说。世尊，如来因供等正觉，何因说言？不说是佛说。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说。云何二法？为缘自得法及本住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我如是说。云何缘自得法？若彼如来所得，我亦得之，无增无减。缘自得法究竟境界，离言说妄想，离自二趣。云何本住法？为古仙圣道如金银等性法界常住，如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彼如去彼成道，这个譬如土夫行旷野中见相古城平坦正道，即随入城受如意乐。大慧，于意融合彼作世道及城中种种种种乐耶？答曰：佛也。佛告大慧，我即过去一切诸佛法界常住亦复如是，是故说言，我于某夜得最正觉，乃至某夜入波涅盘，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也不以说当说。这个地方上啊，就把四等秘密给扫完了。听到这儿就过瘾了一些。上面说的是我跟过去诸佛没有任何的差别，有四个地方上没有差别。为啥没有差别？因为我们根本的就这么说吧，根本都没有说过，就是都是了不可得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一门这个一二秘密这说的就是了不可得，就这么说吧。我这个大会就问了，说那个你说的就是说，这个你从就是睹明心悟道得最正觉，一直到涅槃，这中间就是说法这个中间，这中间说法的这个中间，就是说48年吧，应该是中间说法，就是说的是说了那么多，就是你都说没有说过法。没有说过一个字，一个字都没有说过，你也过去也没有说过，以说就是过去，当说就是现在啊，也不以说也不当说，就是现不是当说，就是应该说，就是未来说，就是过去也没有说过，未来也没有说过，现在也没有说过，不说才是佛的说啊，不说才是佛。为啥你说就是你从得正觉一直到入涅槃，中间你不是一直在弘法吗？但是你却说你中间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过去也没有说过，未来也不会说，不说的才是佛说。为啥你这么说啊？为啥你说不说才是你说啊？这就是这个了。然后佛就说了，这个地方上本来没什么解释，这个地方上是佛法的精髓，不说是佛说，佛说是不说，这个地方上是佛法的精髓。但是呢，佛他有方便解释了，由于两个原因，所以说就是说的是，我说不说是佛说。为什么说不说是佛说呢？为什么说我没说呢？从来都没有说过呢？因为有两个，第一个是缘自得法，第二个是本住法。缘自得法的意思是啥？缘自得法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过去就是若比如来所得，我亦得之，无增无减。缘自得法究竟境界，离言说妄想，离自二趣，就是说的是这一句话的就是这一段。缘自得法就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是如来，若比如来所得，我也得之，就是说的是如果他们得的我也得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是无增无减呢？无增无减的能说是有一个得有一个失吗？无增无减这个地方啊，是法而本来如是的，这就叫做缘自得法。缘自得法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在你那儿的，它是不增不减的，没有一个增，没有一个减。这个地方上是离言说妄想的，离开了两边的去，不是在对里面，也不是在错里面，不是在有里面，不是在无里面。你要是有一个文字，它就有一个意义，它离开了这两边的这种意义。这就是说缘自得法，简单来说缘自得法是法而本来如是的，本来就在这儿的，本来就在你那儿的，本来你就没有缺的，你没修心中心之前它也没有缺一分一毫，就是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缘自得法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再怎么说啊，它都是方便说，还是要你自己契入，你自己不契入的话，那佛说的再多还是没说。缘自得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是真正最关键的，这个地方上是说不到的，它是无增不增不减的，不增不减的那个所有的言说都是妄想，所以说我没说是真说。 这就是说的原子等，原子得法就是说就在你这儿了，当然是原子得法啊，当然是无说，是在你这儿的，这个一个是原子得法。还有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就是说的这个法是一直在的，法一直在，就是说的是佛他有法运，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个有的时候呢是正法的时候他就出心于世，那么末法的时候灭的时候呢他就会没有这个需要了，该灭的他会灭。不管是佛出心于世，还是佛就是因为因缘际会的话视线的这个佛法灭了，就是佛法灭了，不是说佛的涅槃相，就是佛法都灭了，佛法灭了，但是佛说的这个道理啊它是一直在的，这就叫做常住法。从这个常住法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么它一直在，一直在，就不是我发明的，不是我创造的，不是我发明，不是我创造的，所以说我没有说过，你可别说我说过啊，我并不是一个建立法啊，并不是一个建立法，这就是本住法。这个佛经上的解释呢，咱们再看看佛经上的解释，什么叫做本住法啊？就是说举了一个例子啊，就像是呢有一个古圣先贤的道，就像是金银之性，金银之性你改变不了的，你把它做成金碗金镯子，把它做成银簪子，但是它还是金啊，还是银啊。哎，这个法就是这样的，这个法界的本质它是常住的。就像是有一个就是通往城里面的道路，有一个人呢在旷野中走，看到了一个通往城里面的道路，然后呢他就顺着这个道路就进到城里面，受到了种种的就是快乐。就是说的是他他创造了这个道路吗？并不是他创造了这个道路，是本来就在的，并不是他创造了这个道路。我说的法也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我创造出了佛法，这个佛法揭示的这个道理是亘古长存的，不生不灭的。所以说啊，我就没有说过，并不是我建立了一个然后就是怎么样了，我说的这个道理它是一直在的。所以说就这么说吧，我从得罪正觉到入波涅槃中间就没有说过，不仅中间没有说过，过去也没说过，将来也没说过，也就是简单来说，不说才是我说。后面又有一个句子，我于某业成道至某业涅槃，于此二中间我都无所说，原自得法住，故我作是说，彼佛给予我悉无有差别。这就说到了法等这个地方上，自等、身等、余等，还有一个法等这个地方上的这个法是啥法呀？无法之法呀，无说之说呀，没说过。要非要解释的话，有两种解释。第一个就是它本来的法尔本来如是的，还有一个它是亘古长存的。这个法是本来如是的，这个原自得法啊，不光是本来的，这个原自得法更有一个意思是啥意思啊？在咱们自身这儿呢，咱要是不看取到自己这儿，那没办法，佛再说也没有用，是在咱这儿，就这么说吧，你得吃饭，你不吃饭，佛说这个饭多好吃没有用，你自己吃下去你就饱了，这就是原自得法，在你这儿，不是在别人那儿，佛说的这些法都是为了督促你吃饭。你吃下去不就饱了吗？这个当然了，也这种解释反正就是一种经教吧，是一种经教的一种解释吧。但是这个精髓是在于什么？这精髓是就是没有说过，无说是佛说，不说是佛说。这一节的精彩的地方就是不说是佛说。上面还说的呢，就是说自等、余等、身等、法等，这一等干脆就是我没说过法，傻了吧？我没说过法，哎，到了这儿心里就舒畅了，舒坦了。不说是佛说，然后大会他非要问你为啥说你没说啊，那就勉强解释吧。原自得法和那个常住之法有这两种原因，原自得还有一个它有一个常住的特点。不说是佛说，所以说四等密意到了这儿就结束了。这个地方一听就容易舒坦，哎呀，我都不是讲经的张师兄，是吧？具体的要不要接着往下说呀？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我们先缓缓，
今天就讲到这儿吧，看看师兄们修行上有啥问题可以提一提。
这个地方上还没有仔细的往下解释，这个地方还可以一句一句的再仔细的往下解释，再往下解释说白了也是就是说不说是真说，就是说的是真，没开过口。有人说了，就是说的是就是佛未曾说过法，我记着这个就师兄们就有问，不相信有说过这个话， 原因老人说过这个话就不相信，我就说了楞伽经里面就说过没有说过法，不仅现在没说过法，楞伽经还说的更甚至呢，我过去也没说过，我未来也不可能说，不说才是佛说，这句话多洪亮啊，其他的解释就软弱了，其他的解释就软弱，这句话就挺过瘾，不说是佛说还没完，不说是佛说，过去也没说过，将来也不会说啊。还有这个可有意思，啥都没听见，二谁见于开口来，可以不说是真说，不说是佛说，这个都能解释啊。对对对对对，我当时的时候看到这儿也是的，这个地方都能解释，这个地方都能解释，这挺有意思的。这个地方上他也解释了有两个原因，你不说为啥啊，大会说凭啥不说是你说啊，他就解释了由于两个原因呢、啊、由于两个原因，就这么说吧，助说都说不到，助佛的助说都说不到啊，叫离言说妄想，离言说妄想，别落到言说上，落到言说上那就是佛就没说过话，没开过口。现在老师这儿说的就更好玩了，老师说我说错了，我说错了，你不能落到那儿，你揪着那个说那还行啊，总是揪着，总是揪着，老师现在也懒得解释的，哎呀我说错了啊，我说错了，老师揪着他能行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这个不说是佛说这个地方上有所弃入，那就有希望了。这个地方上要是不弃入，使劲刻苦的打坐，没有必要来听经。要我说，不说是佛说这个地方上有没有弃入，听着有没有点儿，有没有点儿觉得有点相通啊，有点舒坦呐、啊？这个，不仅不说没说过，过去也没说过，将来也没说过。如果是在这地方有所弃入的话，恭喜你算是一个佛弟子啊，也就是跟心心法也有相应之处。如果不是，赶紧刻苦打坐，星期二不用来听，绝对不用来听，就是星期二一到星期二你就去搭加坐，加坐就是听课，听课就是加坐。一到这儿就是密意密法了，一到这儿佛经的这个密就是这个意思，佛经的密是离开了言说的，离开了咱们的揣测的，所以只好说密。这个人还像是张强，不搭理他了。佛性不在语言里，这句话就不对，佛性不在语言里，那佛性在什么里啊？没事，我现在对张强认得准准的，不搭理他就行了。看看大家这儿还有什么没有，还有其他的修行问题没有？最近一段修行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上啊，说了也未必白说，知晓法尔如是世间法常住，也可以吧？这个章的前尾很适合前尾。说了也未必白说，说了全是白说。要我说，法尔如是，是法常住，根本就不在你的知晓不知晓，这里没有你知晓的余地。你知晓不知晓也是法尔如是，也是是法常住。知晓的人多了，你前面算老几啊？你要一个知晓，你什么时候能把知晓扔掉？所以说我就不适合讲经，讲经的人、学经的人，他总想要知道一个什么，明白一个什么。我就觉得你偏偏是扔掉那个明白，知道的扔掉那个晓得才好。你那个知晓值几个钱呢？你是故意下套呢是吧？可能是，故意下套呢也可能是，是不是啊？也不知道。四平等法游摄源泉，这一门佛莲语言也一并扫除，这就是追问了。49年说法就是从深夜读明心悟道这二页之间没有说一字，不仅现在没有说，过去诸佛也没有说过，将来诸佛也没有说过，也没有说过。为什么说不说才是佛说啊？因为两种原因，源自得法，本住法，所以不说才是佛说。下面一一解释两种原因，这就是下面的。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下面的要不要解释解释，继续学习。这前世兄雌雄莫辨，这一门说的是四等密意，四等密意紧接着就是一二密法，这两个搁到一块儿说还正好，时间上也允许搁到一块儿说，哎，这就说的比较彻一些。黄龙三观，哎呀，王智慧啊，你怎么还在智慧里理解啊？ 你这么理解不是不行，但是呢就是说的你这怎么样的就是顺呢、啊、这么顺，第二个顺，第三个顺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对不起黄龙三观了。黄龙为什么没有说第一义地，为什么不说理事无碍，为什么不说事事无碍，禅宗就是这样的，这些道理他不是不知道，再对这些道理没有意义了，这个地方上是直接的作用于解脱修行的，直接作用于心的解脱的，这个地方上没有你说道理的余地，你说个道理框住你解脱，它是实干的解脱的，所以说他直接伸出脚，我的脚为啥是跟驴脚是一样的，你就适合第三句话，你就适合第三句话，我的脚为啥跟驴脚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上有第一义地的影子吗？有理事无碍的影子吗？有事事无碍的影子吗？当然了，你这样套不是不行，你这些套的不错，挺好的，就扔开它，全部都扔开的，将来你套的时候会套好的，你放心。真正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的这些教理的东西啊，它都是为实修服务的，你就是现在实修的过程中你先扔开它，扔开它一点都不耽误，到时候的话再捡起来都能捡得起来，到时候就像黄龙禅师一样了，一伸手我手凭什么像佛手，你看看人家说法，人家说法那么多呀，佛说这个经说那个，还不如他这一伸手呢，你说说我的手凭什么像佛手，你看看他这就是对经教的通，你别着急，你现在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教理这一块的话，我认为你还是可以的，有这个底子，把这块扔掉它，更上一层楼就最好了。现在就是这一块，就这么说吧。你给我说说他的第三句说的是啥？他有第三句吗？世事无碍，啥样叫世事无碍呀？或者你就说第一义地，第一义地是什么义？别说第三个，第一义地是什么义？第一义地是啥义呀？猜猜试试，我猜想他会说无意。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前伟，你这毛病又犯了，我跟你说，你再这么说话，袁师兄踢你出去了。你看看，你下一次再这么说，你这几天不见你毛病就犯了，有什么问题没有？你再说就跟张强一样了，新密里的张强，真是，这些词儿是哪儿学来的？这些词儿。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借着前尾前面的话，不好好说，借着前尾前面的话，前尾前面说了这个话，咱们今天的课就是白说了一场，说了就是白说，今天就这么说吧，白说了一场，行了，就这样了，大家可千万别认为没有白说啊，呵呵，就到这儿吧。
好，那我们就到这儿吧。华尔如是，司法常住啊。那我们下周二还是从这个一四密一和那个一二密法开始啊，继续把这两门再挨着说一说。那今天就到这里啊，谢谢老师的参与，各位师兄晚安。